应用。 基于 MQ 的解友应用方案，那么在外部开发中呢，是不是所有复杂的功能一定要用复杂的方案来实现呢？能不能够用小而美的脚本把外部系统串联成一个和谐的一个 Unix 系统呢？在马上进入 ZQ 的这个演讲之前的话呢，我想请你能花点时间来介绍一下 ZQ。现在对我来讲的话，介绍 ZQ 是有点挑战的，蛮挑战的一件事情。因为为什么呢？因为 ZQ 的 title 太多了。它的第一个 title 是大妈。知道大妈的人请告，我把你们手举起来。有多少人知道大妈？好，看来还有些人没有举手，也就是说还有些人不知道大妈。之所以叫 ZQ 大妈呢，是因为 ZQ 是 Python 中文社区的创始人、管理员，他热衷于 Python 社区的公益事业。ZQ 的第二个 title 呢是主持人，他主持过各种各样的线下活动，并且主持编撰了《可爱的 Python》这本书。第三个 title 我觉得应该叫导师。ZQ 呢坚持用 Python 去感化国人进入自由的开源世界，进行学习、分享和创造。第四个 title 是经理。ZQ 现在就职于金山，他在金山的头 title 是过程改进经理。好，待会的话，我让 ZQ 自己来解释一下什么是过程改进经理。现在大家用掌声欢迎 ZQ 的 Michael。
主持人呢，再提醒一下大家，这是来自于 Ruby 社区的专业主持人。Ruby 这个每年他们搞的这个叫什么大会，比我们搞的专业很多。我只纠正一个，我是试图用 Python 那个的精神来感召世人，而不是纯粹用 Python。OK， 谢谢。我这就开始。那大家搜的是搜中快的，那搜的我消息比较多。那我所有的讲演呢，习惯的先来一个免责。我请大家，我个人分享我个人的感悟，那么不能代表这个华虹用户组，更不能代表我们金山网络，对吧 ？OK， 怎么说呢？这个也是算是从业11年，我觉得我最大的成果呢，是我们家牛牛啊。今天呢，这算是加个三了，今天算是他出生的第928天。那他的自学和自我进化能力呢，是我写的所有程序都是无可比拟的。这个我们俩是两口子已经 hold 不住他了。 OK， 有的时间呢45分钟。之前呢是我是习惯的是留足过多时间来沟通，现在时间要让给集中的呢，那我大致呢还是分这几个阶段去讲。首先呢讲一下我这个思考的起因，因为碰到过太多复杂的东西啊，那么我就一直在想为啥这么多系统到后来都变得复杂了。根源呢肯定还是在业务，因为它业务呢，我们不是经常有这个，不是漫画，好像是一个真事儿吧，就是一个好像一个 UI 设计师把他经理给脆掉了，为啥呢？就是因为这个连续3天变了5次需求，后来 hold 不住了，把他经理给干掉了。那么所以呢，这业务呢是一个根源，但问题是这业务它为啥老变啊？那么肯定是来自于这个设计的压力，为啥？又为啥设计又为啥老变？因为我们总是被开发。很多事情呢，就是在我们开发人员还没搞清楚之前呢，它就变了，或者说甚至在我们没有实现这东西之前，它已经就变掉了。当然，这个现实呢，这个变化是不变的，没辙，只能忍受。结果呢，我们所有的系统呢就被耦合掉了，而且是被我们自己耦合掉的。这个没办法，因为这个开发状态呢是被开发，所以呢最后就被耦合。正是因为这种对系统的hold不住的放弃这种心理状态，导致我们的系统或者说代码是慢生出来的。刚开始呢一个很小的一个原型内部测试还 OK， 一上线了之后呢，产品啊市场压力乒乓过来，然后呢所有东西就往里头疯狂加塞，加到后来呢就是控制不住了，或者说没心思控制它，很多人都在逃避那种心思。 OK， 起因既然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在设计初期，像那个叫什么来着，愿望是美好的啊，现实是残酷的，导致最后呢我们开发呢就忘记了我们当初的这个初衷，以致慢生出来复杂的系统。那怎么办？早有人喊出来过了，要 KISS 原则呢，用起来呢要很大的勇气。为啥呢？就是这种无论是你代码也好， 啊，需求也好，甚至于很多时候呢是数据也好，它的这种乱入的现象你是控制不住，它必定会乱入。那么在把这个事情想透之前呢，我是试图啊查了很多资料，要先帮大家或者说帮我自己厘清一批概念，这样我才能在这个比较正确的抽象概念上才能重新还原出比较干净简单好理解好玩的那个架构。那首先呢是业务，刚才说了业务的多变导致这个设计多变导致什么乱七八糟多变。那么什么是业务？这里的业务呢虽然叫 business， 但是对我们来说呢，对程序员来说呢，它叫啥呢？它不是概念上的，普通概念上的业务，是要强调一下，这个业务呢就是简单的说应该说是方案，为客户也好怎么地好解决的那个方案影射到我们整个系统当中的这么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动态过程。或者说硬要说的话，这个业务应该说是啥呢？我们系统在运行时的内存当中的那个东西，那个概念叫业务。而业务呢应该说是由应用组成的，就说方案最后呢落实到我们代码里头，应该是形成一个应用。而应用呢是由实体达成的。什么是实体？如果叫什么来着，比较粗暴的说呢，实体就是最终我们去操作的那些数据以及数据关系。而实体呢，实体最后去完成实体一些就是前面的功能方案也好应用也好往上，这是一级级往下往微型里头走，是事务。那事务呢叫啥？ transactions。 事务呢这个应该是直接落到我们相关的代码了。这么如果是叫啥粗暴的一点叫映射关系，事务可以说是我们具体功能代码。那么这些代码在运行时，那事物就相当于类，那这些事物之间的活动 action 运行输出也好，这些就是活动。 OK， 基于以上的这个抽象吧，我是期待整个系统呢能够乳棒性很好。这个呢是来自于这个统计学里头一个概念，后来突然有一段时间，甚至于我在豆瓣里头呢也是在乳棒街里头活着。乳棒呢是怎么说呢，就是在一个系统它在它无论哪个地方吧，在一定范围之内扰动的时候呢，整个系统是安定的。这也就是说我无论你哪个地方乱入也好乱变也好，我确保我的系统是永远是可维护的，甚至于啥是可无限伸缩的。这个可以说是所有这个程序员最终梦想，就是说我在家里头可能改两行代码 OK， 一个功能实现了，一个什么功能实现了，这是最终期待。那么这种对策呢，前面只是厘清楚从现在看，从我看，就是我现在面对问题域的一些各个东西，无论从业务也好现实也好数据也好代码也好，那几个概念它最后呢是啥呢？这个有一个文章啊很好，我看了很多遍，感觉的就是国外也同样有这种思路，它是基于这种假设，特别是现在我碰到大多数外部应用吧，上面那些实体伸缩性的与分层无关，就是说你就算是用 Java 把它详详细细分了一二十层非常美好的这么一个树状的代码，就是模块图，你分层无论是多好还是少好，你系统整个的伸缩性或者是运营压力怎么样跟你分层多寡无关，你分层有多的它那个叫什么复合性好也有差，这个跟分层无关。其次呢，事务序列化的这个范畴呢跟伸缩性有关。事务刚才说了，事务呢相当于是啥呢，就是说我们这个真实的每个功能，就是跟数据结合的那些行动，它如果是跨了业务跨了实体，这个伸缩性就立马下来了。这就是现在为什么数据库它一旦是筛选之后就很难 hold 得住的原因。还有呢，绝大部分的应用或者绝大部分的 action 它基本上呢都是 E plus E， 就是什么意思呢，至少一次的方法，就是说我至少干一次，它不会这个呢叫啥，不会是很长时间干一次再不干，它至少就是读，它总会读一次完了，很多人呢回来再反复再读一以上，这个是纯粹一个统计或者是很简单，这个叫啥呢，这个倒是略过。综上原则呢，只要确保我现在把所有的这个 action 或者说事物把它密等化，这个密等这概念呢 大家如果接触过 RISC-V 的话应该很清楚，就说这事儿呢，你干一次干两次干 N 次它的结果是一样的，这叫密等。只要你的事物密等，那么我很简单的用消息来协调，那我这个业务就是说就整个系统啊，就你随便变了，我确保我的所有事物相互之间的协调固定了，因为它是密的。那我每一个事物的小的实现可能就那一个函数五十多行搞定了，变我就变五十多行，跟其他没任何关系了，就完全没有结果，就结果不要，就是这两点。那么那总结一下，那不是很多 OP 吗？面向消息的人生，这个呢实际上是我们在内部的这个和 QG 呢之前讨论过很多，后来是林部长呢大概模模糊糊的说呢，我们要去面向数据编程，因为你面向什么 SOA 面向对象乱七八糟的白搭，但最后用户消费的也好生产也好都是面向数据，但后来发现你数据既然它数据有本身的数据库也好怎么也好，它的这个乳棒性就很难控制，那么在数据稍微往上一点，我就想说如果我把对数据的操作或者说控制或者是分享怎么也好密整化，那么我的数据就其实就转换成对数据的操作，安全操作就转换成对消息的控制。那么 MOP 这是我提出来的我思考或者努力的一个方向，给大家提个醒，可以特别是小系统吧，现在是流行面向小系统的架构啊，大系统咱玩不起，先小系统开始。但是提醒一点呢，大系统里都有小系统组成的，你给我你一上来就要写一个大系统，你是必死无疑。昨天已经 Zope 已经反复三次证明了这点了。OK， 比如说通常系统呢，很简单，一个网站访问用户的时候呢，它后面呢是 A、B、C 好几个功能，它既然要把所有的功能呢都投影到一个网页上头，那它肯定是没办法，之前呢都是一个一个一个序列，每个功能的实现完，从数据库取完呢，发个邮件什么玩意儿返回回去。那么面向 MOP 呢，中间插一道杠，插个 MQ， 那么前面应用呢都给 MQ 注册一个事件就返回一下。接着呢，后面呢有相关的功能呢，自动从这个 MQ 里面去认领这个事件，再丢回去，这样呢就完全接口掉，相互之间没关联。发生什么事儿，我丢一个事件 ，OK 回去了，就当这事儿成了，有点像，有点像 TOP， 不像那个 TCP。TCP 是因为等它回来才行 ，TOP 为什么比 TCP 快 N 多倍，就是因为它对这个东西充分信任，丢一个东西回去，丢一个东西回去，后面有其他东西保护住。那么举一个实例，比如说这些常见的邮件提醒功能。啊，比如说他摁了一个东西，我要发给谁发个邮件，以前呢是要等后面一直调到那个发邮件的就是 mailer， 然后呢再到 SMTP 发回去，等这 SMTP 就是说服务器返回之后呢，我才能返回回去。那特别是我们一般呢，我是用那个 Gmail 的 SMTP， 那就是悲催了，你等二三十秒才能回来，那这页面直接卡死。那很简单，加一个 MQ， 加一个 MQ 啊。给他消息他，然后呢后面有自己专门去的，这个实际上豆瓣等等的很多都是对这种耗时的系统呢全是这么去做的。以及业务日志，业务日志呢这个很重要，包括那个昨天豆瓣也说了他的那个所有业务的统计啊，包括这个健康情况啊，什么什么 SQL 分析啊等等等等，这些就是说啥，我们进行这个网站监控的时候，以前呢都是把网站或者说我们系统看成一个黑盒，只能通过它黑盒外头的 IO 呢来分析它的健康情况，实际这个呢很多时候是 hold 不住的。那么我们在代码当中呢相应一些，我要对外报告我自己的健康情况，对吧，我的心跳啊，我这个现在尿急急啊等等很多啊，像那个宇航员上去的时候浑身贴了很多那个标签啊，这个实际上就相当于系统内部的这个白盒的这种自我汇报。那这自我汇报你如果写日志，运行时候写日志往硬盘上写，这非常耗时啊，有的时候特别是在高压力情况下直接给压垮了，很多情况是这样。那么中间加一层，你也是往 MQ， 反正是远程嘛，这个你网络的这种响应速度肯定虽然应该说是比这个网络响应速度是比硬盘响应速度要快的，特别是这个配了好点网卡，而且是特别是内网，这样的话它的文件系统的这个阻塞呢就直接是分布式，我就不用是压到我这一个真实的服务器上等等。也就是说之前有一个观点呢，所有问题它都可以通过加一个抽象层来解决。那么加 MQ 呢是我发现的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板斧，这一个板斧下去通通把所有问题解决掉，你凡是碰到叫啥来着开始有复杂的了就 不是说很复杂的，就从一开始你架构这个小系统的时候，无论你其他业务乱入的时候呢，你不要跟其他的业务其他的事物相关联，只跟这一个 IP 相关联，跟他干事就行了。这个实际上我在民间中国呢看到，应该是 IBM 吧，还是 SAP， 它的这个企业级大型应用呢，一般后来都逐渐变成啥呢？它有一个消息总线，无论它这个怎么分布，怎么复杂，中间一个很牛逼的消息总线，当然它是用 Java 等等其他东西实现的。所有的模块往消息总线丢东西，其他模块呢，通过根据它的内部那个叫 WSDR 吧那种啊超级复杂的那种协议，来相互这个远程调用啊，远程协同啊，这个方式能够确保它再复杂、再负荷再大，整个架构呢是清晰明的。那么这个一个板斧怎么用在我们小系统里头实现？再次强调，想用这个板斧砍下去，首先呢，你的业务就我们自己的业务或者说事务得原子化。原子化呢，一般呢就是要想清楚我们的那一些叫事务，就是数据，它呢要分这几种级别。一种是安全且密的，比如说读取。这个安全一般就是说啥呢？对于我们现在的有价值的一些数据，它不会造成任何损失或者影响。它这个就是安全且密的，就是我读，比如说这个用户叫什么名字，你无论谁读多少次，它出来的结果是一样的，应该是一样的。而且呢，不会对我们的安全，就会对我们的系统本身健康造成危害。这种情况当然可以砍这一板斧。安全不密的，就是说，比如说查询或者说修订，实际上后来呢，在 RESTful 里头呢也视作这一种，查询。它呢就是，怎么说呢？查询或者说安全不密的，这个怎么说呢？安全是啥意思呢？就是说，这里头的实体数据实体呢，在 RESTful 里头呢，它是有一个唯一的 URL， 不说 URL 啊 ，URL， 就是说那个叫什么资源标识，资源标识不变的情况下，你对它里头的内容进行修改，这个对于整个实体来说它是安全的，因为它没变，它那个地址或者是怎么地没变，只是内容或者说不是主要核心属性有变化。那这会儿的话，你无论读多少次或者说干多少次，它整个呢这个是访问地址不变，访问行为不变，返回的行为也不变，只是返回的内容变了，这叫不密的，但那是安全的，以及密的但是不安全的。什么意思？就是说我创建这个新的这个 blog， 我创建这个行为，它访问的呢永远是一个 URL， 就是这么一个创建行为，永远访问这个端口不会变，给进去的东西呢会多变，但是它会造成我数据的变化，安全不密的。这个呢也可以用这个MQ 呢去把它给解耦化。那唯一一个我觉得不能解耦的呢是不安全且密的，就是不安全也不密的行为，这个就是说删除行为，因为它这个往下头一删，你 URL 就URL 就消失了，下次你就访不到了，这造成这个系统的整个行为在这一点上都变动。这会儿的话就是啥呢？这个是在数据口是最严重的一种情况。那他们就是要保证这整个的后续引发的后续所有的动作全必须做完，才能够返回回去。这种情况下呢，叫啥来着？要这个是就是为这个情况去解耦，或者是用 MQ 去解耦，有点得不偿失。前三个呢，可以尝试这板斧砍下去。那么核心呢是啥？只要是我先想办法识别出那些安全且密的啊，不安全。不密等但是安全等等这几种事物，你识别出来，在系统当中首先识别出来，或者在它乱入的时候呢，你先下个标签，认为这可以的话，中间呢还是要跑在 MQ 上，支撑核心是 MQ， 就是消息总线。 M 里头呢是 message， 以前呢大家呢这个把 MQ 呢就当充当一个消息，就是说啥呢，网站与网站之间，应用之间呢发一些通知，本身呢没把 MQ 当做一个不可缺失的一个叫啥来着，一个核心组件啊。那我这里呢是 message， 它实际上呢是我事务或者是 action 它状态以及关系，甚至可以把 action 直接包含进去。什么意思？ MQ 我可以直接把一段代码发过去让它执行，这是可以的，不禁止的。所以这个里头消息仅仅是消息，可以是任何东西。 这点呢，我是后来是发现可以这么玩。那这个 Q 呢就很简单，是一个先入先出，但是这个 Q 它有这个叫啥，有一些特性，达到不了的话，你没办法把它当 MQ 来用。比如说这个 Q 呢，它能必须要承载足够的迸发能力，我这没写并发能力，因为多数情况下，特别是在每天这个网站高有高峰的低谷，它有的时候呢是并发，前一秒钟呢还是十个，后一秒钟变成十万都有可能。那你的 Q 要有这种容忍能力，否则我用你的话，因为啥呢？随着我这一个版本砍下去，我内部系统就是用户一个访问呢，有可能会引发出多个衍生的有关联的这个事物，或者说操作，那它会在我们内部的 MQ 当中会爆发式的这个发一堆东西。如果这个 MQ 本 Q 本身你撑不住，那我是自找麻烦用你。其次呢 ，Q 的内容呢，它是得原子性的，就是每一个叫啥来着？就是它操作是原子性的。原子性大家理解什么意思？啊，原子性操作其实就密的，很简单，就密的。操作多次它效果是一样的，就是说我查里头哪个 message， 或者说它应该永远不会变，不会有任何关联。以及呢，它是必须是自我有健康这个可叫啥来着？可自查的。就是有的时候呢，我的叫一般来说的消息会分成生产者和消费者。我知道我先把我事儿干了，接着呢这事儿该谁干我丢给你了，这是所谓生产消息的生产者。那丢到 MQ 当中呢，总会有人就是有一堆的这个生产者，我根据我自己的属性，我定期也好或者长期这个运行也好，去不断的去拿这个跟我相关的这个 message 去干活。那么这个如果生产者我拿了一个 message，它发生意外了，或者是硬盘发生什么东西，或者机器死了，那这个 Q 应该有能力，我知道这个哪个 Q 对生产者有问题了，我得把这 message 给回收回来，否则的话，那我等于说啥呢？这个会丢数据也好，或者说丢状态也好，或者丢关系也好，那个是肯定无法忍受的，所以有可回收能力。有这种以上三种关键能力的这个 MQ 呢，放在这个叫 Python。就是啥来着？就是对我来说，这个实际上大家可能听出来，这不只是 message， 有的还是 task， 有的还是 jobs 等等，啊，这种复合性的这种 MQ， Python 当中呢有一个很牛逼的叫芹菜 ，Siri， 啊，它呢是纯 Python 写的，而且多后端选择，就是它后面真实这是序列，就是它数据序列化存储的，可以用数据库，可以用什么 MongoDB， 可以用 Redis， 甚至啊，各种各样的什么 Zero MQ 啊，什么 Rabbit MQ、啊、都可以用，而且呢是已经有很多框架，比如说Flask、Django 都可以跟它进行结合，多线程原动力就是它直接是内置了这个 gEvent 等等。它本身倒是工作架构呢，就是我说的，本身它把自己当成一个消息总线，然后呢由它来调度各种各样的 worker， 最后呢收集一个结论。比如说Django Query 就是以它为核心，让 Django 里头所有各种各样的事物呢进行了分布化。跟它同类的有一个更牛逼的，大家可能听说过 Gemini， 这是普尔事件里头写的。这 Gemini 呢它是跨语言跨平台，你直接可以是，而且呢它自动可以堆叠，它把自己定义为叫 Jobs Queue， 就说。你无论是 Java 也好 ，Python 也好 ，Ruby 也好啊 ，C 加也好，你都可以去调 Gemini， 把你的这个，它是实际上叫什么远程，基于 RPC RPC 吧，对 RPC， 基于 RPC 的这种远程分布式任务调度系统。它甚至于这个图是啥呢？就是它通过Gemini 的堆叠，可以把这个很重的这个叫阿帕奇的这个日志分析功能呢，直接给你。这可以说是啥呢？用 Gemini 做了一个叫什么 Message Map Reduce 的这么一个架构。那拿它为例子是啥呢？就是说，我要找的系统就是类似这样，但是别太复杂。圈儿就是这个叫啥？芹菜就比较复杂，配置打的我第一二次没过去，后来再找再继续找，哎，找到了 MongoDB， 也不知道 MongoDB， 后来我发现。MongoDB 的很多特性是直接吻合，我是求的简单，又是能够迸发也好，原子化也好。比如说，它本身呢是 它的存储机构呢是用的这个 MMAP 神内存影色机构，以及它的内置的很多自动的分片的复制化，就是它本身具有这种动态的缓存调整机制。这是很多人不喜欢 MongoDB 的一个原因，就是说它起来的时候它的内存占多少不是由我说了算，是由它说了算。但我感觉这实际上省我的事儿，就是一旦有那个叫啥有迸发，就一下子很多请求过来的时候呢，它会自动调整它的这个叫什么来着内存情况，就是会把越来越多的热数据调到内存当中，确保你的响应平均起来永远是这么高。哎，这个内存影射机制的白话是讲的牛逼，它牛逼到哪儿呢？大多数的这个无论是 MQ 也好，还是这个DB 就是数据库也好，他们在硬盘上存的东西和在内存里头存的东西是不一样的，这是肯定大家想象得出来，对吧？但是这货呢比较牛，它硬盘上存的跟内存里的东西是一模一样的。这是有什么好处呢？它往内存里头调度，或者说出了什么问题，要把这个它的这些数据呢，立刻要保存到硬盘，以确保这个断网或者说这个断电的情况之下，它只要简单的 copy 就行，其他什么事都不用做。哎，这也是它保证它能够快速进行分布式或者是这个动态内存调度的调度的这么一个牛逼的地方。其次呢，它内置了一个叫定场景，就是说我一般来说呢，创建一个 Q 吧，创建一个 Q 也好，怎么地也好，大多数都是用列表，就无限长的列表，或者说一个数据库，也可以说就是一个无限增长的一个表来去实现的。但这有什么问题呢？我寻址啊等等的要每次要计算。那 MongoDB 它内置一种定场机，比如说我一次呢生成一个一万个节点的一个 collection， 那么它实际上是形成了一个闭环，形成了一盘，就想象成一个环绕的一个数据。它的我 next 这个是固定的，一旦生成了之后的话，它就直接它的内存是寻址就已经生成了，就是它的写入啊，这个还有寻址非常非常快，以及它内置了很多文档级的，就是原子级的这个操作，比如说 upstep， 比如说 found and modify。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一般来说在数据库操作的话，我要先找这个数据在不在，对吧？然后呢，如果不在，我创建它；如果在了，我就可以修改它。这都是两步操作。比较催逼的是啥呢？在高负荷性这个叫什么操作叫什么系统当中的，我去查这数据在不在，它告诉我不在。我再去创建的时候呢，实际上已经被其他人创建掉了。经常会发生这种情况。所以原子性的操作呢，就是说它把查与删。与查或者说查与找这两步操作变成一步操作，哎，这样的话就没有人在你这个干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插到你里头来，那这都变成原子性操作，牛，哎，所以呢，以及还有就是说怎么样去查这些 Q 的健康情况？一般来说呢，就是说很简单，你超时了，那么我就怀疑你死了。在这个 MongoDB 当中呢，它只要是你打一个时间戳。在你找的时候，在你这个就是很简单，就是用如果用 SQL 里头来说，在 select 的时候，你查询数据的时候呢，可以很简单的进行这个计算。MongoDB 它内置的 JavaScript 的那个引擎啊，在你查询的时候可以调你自己的自定义的叫什么数据库 JavaScript， 就是这个特性。如果大哥用过 Postgre 的话，应该知道很多现代或者牛逼的数据库，特别还以及这个 Oracle 也是一样，它内置了很多。就是它的 SQL 里头可以运行，比如说 VB 啊、JavaScript 啊、Python 啊、Ruby 都可以，内置在里头，内置在它的数据引擎里头的。那 MongoDB 的话，它里头简单的这个，应该说是啥？用 JavaScript 那个语法吧，啊，可以运行很多叫什么来着？运行时查询。那么这样的话，它用时间差，它可以迅速判定出来。你比如说定，我每一个 Q 的它的这个工作时间不能超过10秒钟，超过10秒钟我就给你收回，我就当你已经死了。这是内置。不像其他的，我还得要用其他的方法去实现。就基于这点呢，后来搜查到一个 Carita， 它呢也是一个纯 Python 实现，而且是它是用 MongoDB 做后端，就是说跟我也是一样，属于偷懒的人物吧。反正 MongoDB 既然是把 MQ 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能力都已经有的话，它就可以实现一个非常简单的这个叫什么吻合我想象的这种 MQ。而且呢，它比较性感的是一个跨语言接口，给大家演示一下。比如说呢，在 Python 当中呢，我用它，有这也是看不大清楚啊。反正把我的 message 入 Q， 这是出 Q， 虽说是 Python 很好解，但它现在呢已经提供了 Node.js 以及 Ruby 啊。他呢就是说，他说我本来可以支持更多语言的，但是就他来看，现在在外国方面开发最流行的就是三种语言 Node.js、 Ruby 和 Python 啊。当然这个在 MQ 简单的这个 MQ 当中，比如说还有 Beanstalk， 我看到这是一个我至今为止见到的支持最广的一个 MQ， 上到那啥鄂兰吧，我那下到好像 Pascal 还是什么，全支持什么 Haskell List 全支持 Beanstalk。 但是悲催的是啥呢？ Beanstalk 它只能运行于单机，而且呢它没有这个叫自动存储到硬盘的这个功能，就是说这机器一死，里头数据就全丢光了。这就是没办法像 MQ 那样，不是没办法像那个 MongoDB 那样可以内置的进行这个分布式。好，以及原子保证，它内置原子保证的是一个叫这个，就是有效时间。它在创建的时候可以指定一个我的消息本身的有效时间。那这个是在消费的时候，我读的时候呢，就是说可以告诉 Carita， 我消费这个消息，我大概只用几秒钟。几秒钟我还没返回，你就可以把这个消息重新放回这个消息池，大概可以来拿了。就是这么一个标签，不是一个参数就齐活了。OK， 我看这是第几页？第62页。这个时间还有多长时间？
问题不大，你可以继续吧。
OK， 好，那看来我这个时间感还不错。以上。大家已经有点听糊涂了啊，但是以上的是啥呢？我想偷懒啊，想找一个板斧，让我的系统中永远不会复杂。后来找到了 MOP 啊，面向消息的开发。但首先呢，我面向消息开发，我总得有一个靠谱的这个 MQ 能够作为我可依赖的这个靠山。找到 MongoDB， 但是 MongoDB 我不能直接用它，它总得要完成我一些的那个 MQ， 就是我那些动发等等的。那么又找到 Carita， 但是用 Carita， 然后后面是 MongoDB， 还是缺一些东西。缺哪些？这先指出来一下，就是 MQ 它本身呢只管了自己内部的 message， 就是我的这些消息它的健康和分发的情况等等，但是我的这些工作进程它不管，对吧？所以为啥那个芹菜啊，或者说什么 German 呢、啊，牛逼性牛逼到啥呢？他直接管了你这些 worker。 那现在呢 Carita 没管这事儿呢，就得我们自己去管进程监控。就是说比如说我这么多系统出来是也不知道还是慢生，只能说是慢生，但是慢生是在可控的慢生，就是我每一个慢生出来的小功能，或者说叫实体吧，那些操作实体的这些代码呢，它都变得很简单，自己只跟 MQ 去打交道。但打交道的这些进程，它的健康情况，或者说它该起多少个能够节省，或者等地等等，这些呢只能我自己去想办法去监控。在叫啥？Python 领域呢，它是有专门的进程监控器啊。其实那叫什么 ？Surprise， 不是 Sir。OK， 大家都知道 OK， 那就知道。但是这个东西比较急，我觉得要找着看着它，聊着做人帮忙的两个结合起来就是最好。OK， 还有一个呢是活动序列，啥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呢还不能解决啥呢？我虽然是一个板斧砍下去了啊，但毕竟很多事儿呢，就是很多它这些数据的这个变化呢，它要很多个过程才能够结合起来。也就是说，我这个消息，它实际上还消息本身呢，它就每一个业务产生的这个事务活动消息呢，它其实呢是一组消息，而这一组消息本身呢是有依赖关系的。比如说，第一个消息它代表任务已经完成了之后呢，它产生数据呢，第二个消息才能继续去干等等。这种活动序列的管理，现在还没找着好的方法，这个只能纯粹靠我这当初的这业务设计，或者说找到这些业务，它纯粹是跟谁都没关系，就自个儿干活。以及灾难迁移，虽然我用了这个分布式的，因为 MongoDB 本身呢，它是可以远程访问的嘛，这样的话呢，我可以把那个消息总监呢放一个牛逼的机器，其他的 worker 呢放在各种各样不同的小机器上，但这些它总会死。死了之后的话，我又要保证我现在这个复合能力呢不变，那肯定要自动化把一些这个这叫什么计算的，就是迁移过去。这种自动的灾难迁移，或者说自动叫什么业务，不是不叫业务活动迁移，这个呢 这个实际上这个命题就更高了，但这个叫啥来着，这也是得去找现成工作去解决的一个点。以及实时统计啊，实时统计情况是啥呢，就是说以前啊，我们这个在那个全部串行化的时候呢，我一个请求下来，请求成功，那么我光是看Nginx 或者 Apache 的日志就知道了，我这事肯定干完了。现在不行了，现在的话，因为我被 MCO 给分布到各种各样的，可以说是看起来像是支离破碎，虽然是中间是一个主干的这个 MCO， 周围呢是挂了很多很多葡萄一样挂了很多很多东西，但是它是每一样不同的业务呢，它是很多东西要结合起来去搞定这一件事情。那么每一项什么时候真正搞完了，这是现在不知道的，现在只能是靠我们相一些这个业务日志放进去，用另外方式才能统计了。这就是说啥呢，就是用这种版图砍下去说呢，我要有另外的方法才能监控住我整个系统的它真正的工作能力是在哪里。好，对策还是一样，保持简单，还是保持简单。我现在知道呢，可以往这上头用一些原则给大家分享一下。选择最土的方案，你看这个是被无数先烈证明过的，你再风骚的方案呢，一旦用到生产的情况，肯定是会很挫。用土的方案是啥呢？就是凡是刚才碰到的那几个问题呢，都拿现成的往上拼，先拼起来能跑就 OK。以及成对门户，这个呢是这个用 MCO 接我的是必然。但是成对维护呢，又有什么好处呢？是啥呢？以前呢，我进行这个，比如说单元测试也好啊，或者说什么什么集成测试也好啊，我必须要对整个的这个一个业务呢，是模拟出它所有的数据才可以。但这会儿呢，成对维护的时候，因为既然你无论生产者前端的生产者还是后端的前端的对消息生产者和后端的消息这个消费者呢，它都很简单了，就是通过 MQ 实际上是天然制造了所有我每一个业务实现的那些代码的一个天然 interface， 或者不是 interface 协议。只要我每一项业务或者说每一对这个工作的这个函数也好，类也好，或者说这个 worker 也好，它这个消息内部我内部约定的这个消息结构也好，或者是状态约定也好，甚至代码品也好，不变。那他们俩内部怎么玩没关系。这个实际上是啥呢？以前所谓的耦合，就是说我工作时候的很多状态依赖于别人，现在我只依赖于我这 MQ 给我的东西。那我就说我进行单元测试或者维护的时候，我进行模拟很好模拟了，对不对？我把一堆东西往 MQ 里头一丢，齐活了，两边都给模拟掉了。以及内置测试，这个是也是跟上头是匹配起来的。既然我现在测试很简单了，那么我测试数据也很好模拟了，就是说因为无论是它的界面也好，还是它的这个叫啥来着协议也好，都非常简单的话，那我就必须要内置测试，既然容易就该去做的。还有呢，守住 master， 这个 master 很简单，这会儿的话这个结构这个叫什么架构呢，或者说这个面向消息的编程以及这种面向小系统的编程，大家可能看出来这个 MQ 它就是个单点。那昨天林伟呢也证明我这个现在这个模糊的这个感觉，单点不是问题啊，单点 hold 不住是问题。所以这 MQ 你只要找一个强点的这个叫主机，或者说它你再富裕点，再配一个跟它配置一样的这个叫什么备机，齐活了。只要它不倒，你整个系统绝对维护的又简单，运营又不错。以及时常重构，这个呢引用一下，哎，沈威他在不在？沈威在不在？他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呢，有很多军规呢是非常非常简单而且易用的啊，比如说吧，他的一个叫效率军规，就是每一次重构的时候，你如果代码能够写的比上次少50%，你的效能可能会提高一倍，就这么简单。还有呢，它的这个内部的军规就是啥呢？我进行 code review 的时候呢，你代码必须能够简单到谁都会一眼看出来它有问题还是没问题。第二条呢是啥？当你这个写程序的时候的，你这函数也好，变量也好，很难起一个很漂亮的名字的时候，说明你设计有问题了。哎，这个啥，我先这个透露一下吧啊，这算内部军规啊，我感觉呢很实用，大家这个不好细说，因为啥呢，这是人家原创，我在这里给他这个再怎么吹捧呢， 可能还拍到马腿上啊，大家可以下面来问他，以及等等。OK。那么最后呢，我说啥？这个期这么说这么长，实际上大家觉得很像一个务虚会。我只想表达的这几点：第一，复杂呢，它事关态度，是我们让它复杂的。我后来发现了，耦合的根源呢，在业务，在多变的业务，在多变的要求。因为很多时候呢，业务市场人他并没有把这个事儿看明白，他只能不断的去试错。我们技术人员呢，应该积极响应这种变动，能够尽早把这种错误试尽了，我们才能够视野才能走上正轨。所以，耦合的根源在业务，要把它解决掉呢，要把我们所有的开发，我们自己把这些功能呢变成异步事务。那异步事务的设计是得在我们的。我们在理解了业务要求新要求之后呢，要第一时间想办法把它异步化，异步化就中间砍着一板斧。那 MQ 呢，我看了那么多有高级的有牛逼的，现在呢我比较幸福 MongoDB。 实际上呢，之所以信 MongoDB 并不是说它自己本身的设计等等，我是信它这个团队了啊 Tianjin 这个团队非常非常积极，比那个 Go 的社区积极100倍啊。而且呢，这个沟通效率非常好，大家说缺啥立刻就有方案出来，立刻。我在他那个问过一些问题，那几乎是团队也是半米高吧，基本上是8小时之内肯定会回复，这个是其他社区感觉不到的。当然我鼓吹的这个 MOP 呢尚未成功，大家呢我先给大家说一个我先期的这个探索的这个状态啊，是否跟上我这个来玩 MOP 啊，我一直在说这是免责，有问题找我，找其他的组织和业务公司。以上，我的这个幻灯呢是用的 S5，它呢是直接有这个地址，大家可以在这里头去持续访问。啊，我也会根据大家的这个情况呢，就是反馈情况呢去增补这么一个思考。最后呢，这又是一个广告，我用的呢是一个 HTML， 给大家看一下，它实际上只是我本地的一个 HTML， 是用的 S5 这一套工具做出的这个幻灯。因为呢，我作为这个叫自由软件的死忠，我不会用，无论是正版还是盗版的这个 Office， 我都不会用的。以上 ，OK。